大家平安。我们最近在想的是，所有当中的关系最重要，所有的关系当中，我们跟神的关系最重要，跟神的关系当中，敬拜是一个最重要的关系。为了神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敬拜他，他就指示摩西怎么样做一个会幕。你要进到那个会幕呢，第一个碰到的就是这个坛，这个祭坛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个，到底这个祭坛对我们今天来讲，我们已经不用祭坛了，它有什么意义？为什么上帝要那么详细的交代摩西怎么做？那个上一次我说铜祭坛，即使在圣经它是说燔祭坛。如果你注意看今天诗位念的话，就是做一个燔祭坛。所以呢，我们要讲的是这个燔祭的坛到底它有什么意义。那我们知道亚当跟夏娃的两个孩子哈，不知道是他爸爸妈妈教他还是他们自己会的，他们就献祭。所以我们可以说是想要拜上帝，想要献祭，这样的一个想法是从人类一开始就有。那一开始就有问题哈，为了这个问题，哥哥还把弟弟杀掉，所以献祭是很严重的事情。这个哥哥他是献土产，这个弟弟是献羊。哥哥叫该隐，他把弟弟的土产拿来献给耶和华。那弟弟亚伯他是献的是羊群的头身的，可是神悦纳亚伯跟他的祭物，神没有悦纳该隐和他的祭物。那就告诉我们说，不是每一个到神面前来献祭的神都悦纳，这个一开始就有分别。那当然不被悦纳的人就不高兴啊，我也是一样诚心诚意的拿来，为什么你不悦纳我呢？那他不止不高兴啊，他不高兴的这个眼睛都黑掉，你们看到哈？为什么变色？上帝有跟该隐对话，而且回答他内心的问题。他说，你若行得好，岂不蒙悦纳？这明显的献祭是为了得到神的悦纳，可是因为他在献祭以前他的行为不好，所以他的献祭不蒙悦纳。这很明显的，我们到神面前来敬拜，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应该有某种程度的关联才对。如果你行得很乱，乱七八糟，行得不好，你想我有来做礼拜，神应该悦纳我，神说我不悦纳你。你若行得好，岂不蒙悦纳？那燔祭不是上帝启示摩西才开始，其实从有记载人类以来，那个献祭我们不讲那个叫燔祭还是不是，该隐跟亚伯的祭，可是第一个记载献燔祭的是挪亚，这是第一个。所以他是建筑那个燔祭坛是第一个。那后来呢，亚伯拉罕啊、以撒啦、雅各啦，他们都献燔祭。所以可见燔祭是很早很早人类就有这样的一个敬拜上帝的方法。在挪亚的燔祭记载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神要我们学习的属灵的原则。第一个，他为什么献燔祭？因为他蒙恩，因为他得救，所以他是感恩的。挪亚在耶和华面前蒙恩，他蒙什么恩呢？就是耶和华就告诉他说，我要审判这个世界，你要建一条船。然后挪亚不是白白的蒙恩啊，他就很辛苦的做了一只方舟，而且他也照上帝吩咐的在那一天进到方舟，所以他就得救。所以我们看到蒙恩跟得救其实是有信心是有关系的哈。你蒙恩，你相信，你顺服上帝所吩咐你的去做，你才会得到恩典。然后他在那个大水完了以后呢，他就把洁净的动物，那很好玩，在那个时候他就会分辨说，这个动物是洁净的，这个是不洁净的，所以有那个圣洁的观念已经进来了。我只能把洁净的献给上帝，不洁净的我不应该献给上帝。而且呢，要那个献的祭呢，还要加酒啊，加什么那个烧起来让上帝闻起来有 whisky 在里面，就是很舒服哈、哦，那个叫馨香之气啊。所以献的让上帝很高兴很悦纳，所以这个献祭两个原则，第一个是要洁净，第二个是让上帝的悦纳。他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然后把洁净的牲畜献在坛上做燔祭，所以这个燔祭那个时候已经有这个观念、哦、那么耶和华就闻到那馨香之气，耶和华就决定不要再审判人。可是括号说人还是很坏、哦、所以人就是因为还是怀着恶念，所以他需要献燔祭让神来不处罚人、哦、并不是人改变，人没有改变，是耶和华改变。那么他献了燔祭以后，神就把创世纪的时候给亚当的祝福再一次给他、哦、神就赐福给挪亚说，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，后面还有很多、哦、就是说神就会祝福。所以他到神面前来献燔祭， 蒙神的悦纳以后，神就祝福他。这一次神不只祝福他，神还显示他的 hesed， 他那个信实的爱。神就立了一个彩虹，我们叫彩虹之约。他说我要纪念跟地上有血肉活物所立的永约。所以神是他的慈爱显示出他的信实。这是挪亚的环境，我们看到有这一些原则。那么第二个我们要学习的是亚伯拉罕，他也献燔祭啊，这个故事就比较紧张了哈、哦，不是抓一些鸟啊、兔子啊，上帝说你的儿子，我要他献做燔祭，哇，这个就不简单了，因为是神好不容易才答应给他的一个儿子，而且养了14年，啊，已经听了就十几岁了，神说你要把他献给我，你愿意吗？那亚伯拉罕就听上帝的话，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。这句话很妙，他说带你的儿子独生的你所爱的，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个一层一层的把他跟儿子的关系，那个不是所有儿子里面的一个，是唯一的一个，而且他心所爱的，不是讨厌的，那么这么宝贝的一个儿子，神说献给我做什么？做燔祭，不是献给上帝做牧师哦，不是这样哦，是做燔祭。所以献给上帝一烧掉，就自己就没有儿子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本来有的感谢神的恩典现在都没有了。亚伯拉罕一早就起来，不是下午才起来哈，一早就起来，然后被驴带仆人，还有要献为祭的儿子，还有燔祭的柴，然后就去，而且上帝要他去到摩利亚山，要走3天3夜，那个不简单。那挪亚就照这样走到那里的路上，还有发生一个很难过的对话，因为那个以撒已经大到懂事，跟爸爸去献燔祭献很多，他说爸爸柴有的，火有的，刀子你也带了，你忘了带羊。他知道每次献燔祭都会带羊，他说爸爸你是不是老了，你忘记带燔祭的羊。那这个爸爸回答不出来，因为这一次上帝不要他献羊，要他献以撒，他怎么跟他的儿子说上帝要我就是献你？所以他讲一句话，他说耶和华会预备。那这句话真的很妙，他担心献上他所爱的，所以他献完以后，上帝说我知道你是爱我比一切都爱，你没有把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，后面应该还加你所爱的留下来，啊，这样的献祭是神悦纳。然后献完以后，耶和华跟他说你不只要曾得到我的祝福，而且你的这个儿子，你的后裔会成为万国的祝福，所以这个祝福扩大成为别人蒙上帝祝福的一个祝福啊。这个就是这个孩子跟爸爸说我也有了，柴也有了，刀子你也带了啊，可是羊在哪里？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自己预备。那这个成为一句很有名的话，叫做耶和华以勒，如果你圣经熟的话啊。后来神真的预备，神在这个地方呢有预备一只羊在那里，所以当他要把儿子献的时候，天使就出来跟他说 No， 不要，那你这里有一只羊，你就用这只羊来取代。那亚伯拉罕就说这个是耶和华以勒，耶和华必预备。这个很好玩哦，本来上帝要他献他的儿子，可是后来上帝好像反悔了，上帝说不要，我只要知道你的心意，其实我不喜欢吃人肉，我要吃羊肉，这里有一只羊。那个取代的观念进来的，就是有一个牺牲，本来以撒要完全献上，现在有一只替他献上的羊，所以以撒就不必献上。那这个观念成为摩西的时候燔祭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献祭牲的时候，他是一个取代的角色，取代我们应该要把自己献上的，是用那只羊或是牛来取代。那么上帝很小心的跟摩西交代怎么做那个祭坛。那刚才我们念的就是这一段圣经哦。那么有一些东西，一个是这个名字叫做燔祭坛，第二个要有四个角，有人说这四个角是要绑那个祭牲的哦，可以绑在那边。可是后来发现在他们的历史里面，如果有谁犯了罪，如果赶快跑到那个祭坛抓到那个角，就被赦免哦，就不被判罪，因为每一次祭牲杀的时候，那个血都涂在那个角上面，所以那个脚上面是涂满那个祭牲的血，那个是有赦罪的功用，所以后来这个脚变成一个很强的一个象征哈。那还有呢，它要有一个网子在里面，弄了一半高的哈，半腰高，然后这个网子的四个角落还有环子，那这个环子 环子呢可以翻杠，可以扛。那我那个红网是在里面，环子应该是在外面。那中间有那个地毯的四个板，那到底那个怎么出来？我想了好久哦，一直在所有的圣经资料在找，说到底他那个是怎么做的？找了好久好久，后来总算找到一张图，我觉得比较合理哦。那张图是这样子，啊，这个是里面的网子。那他说从下面，然后上来要到半腰高，然后网子又要有一个铜环，铜环要穿杠。啊，如果这个都在里面的话，这个铜环怎么跑出来？就跑不出来，除非你把这个板子中间挖个洞，让它可以出来。那他这样做的话，是又从下面过去，又可以半腰高，那外面又可以啊弄个铜环在这边来抬杠哈。那所以呢，我想这个是我看过跟圣经描述大概最接近的那个结构是这样，而且上帝还跟他尺寸讲很清楚，那个梵蒂冈呢，长宽五轴，高三轴，以我们现在的那个轴18寸来看的话，算起来差不多7.5、7.5、4.5尺，然后呢？要有四个角，那还有呢，做一个铜网，那几乎就放在上面，那个灰可以下去，灰可以掉到下面去。那这个铜网呢，旁边就要有四个环，那这四个环呢可以穿杠，穿两根杠，那要搬走的时候就可以抬杠，然后就抬着这个连网带这个祭坛呢可以一起抬着走，那不只有这些东西啊，还有一些小东西要帮忙，祭司要帮忙这个烧燔祭的时候要用的，要盆、坛、盘、叉、鼎，这个都是用铜做的。这是上帝交代他的是这样。那重点不是这个东西，重点是在这个上面要烧的那个叫燔祭啊。那燔祭是什么意思？怎么献？那这个在出埃及记没有讲，是在立位记第一章一整章讲的都是摩西告诉他们要献燔祭。那我们没有时间念整章哦，我就把那个重点跟大家讲。第一个就是要流血，那个祭牲一定要被宰杀，我们说要放血，要有血出来，那个血是代表生命，所以我们犯的罪在神的面前是必须要用一个牺牲的生命来取代，我们才可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圣经说罪不流血不得赦免，这个献祭的人自己杀这个祭，不是祭司杀，他自己要杀，他自己牵一头牛来，然后自己亲手把这头牛宰了。然后呢，祭司做什么事情？祭司是拿东西来把这个血奉起来，然后把血洒在会幕门口，还有坛的四周，还有带到那个圣所里面去的那个香坛前面，还要在那边洒哈。那个血就是生命，血就是让我们的罪可以得神赦免。那希伯来书就这样说哈，说若不流血，罪不得赦免。所以燔祭给我们第一个学习的，我们到神的面前要敬拜他，我们这个罪要处理，没有处理你不止不能敬拜，还马上被神审判。那处理的方法就是要有一个牺牲，他死掉，他的血帮我们赎罪。那他的血怎么帮你赎罪呢？要把他杀掉以前，他做一个动作，就是我要跟这个祭牲要连结。他们没那个要献祭的人，自己的手要按在那个祭牲的头上，然后要认自己的罪。那这样子的话，自己跟祭牲完全连结，当这个祭牲被杀的时候，就是我也是被杀的，他代表我。那这个连结的动作一定要做，没有的话流血跟你没有关系哈。所以要按手之后才可以杀他哈。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，燔祭就蒙悦纳，为他赎罪。所以要赎罪以前，要割他以前，要先做这个动作。那么在利未记16章更详细的讲，他说两只手按在羊，这个是羊齁，头上要承认罪孽过犯，然后把罪归到羊的头上，这羊就担当他们的罪。所以这个按手的意思是跟他连结，然后这个羊才可以完全合一的情况下，羊就可以取代我们来背负我们的罪孽。好，然后这个燔祭你把它这样以后呢，这一只被杀死的祭牲怎么办呢？100%就放在坛上烧，所有的祭只有燔祭是这样，其他的祭呢，有一部分是祭司可以吃，有一部分是连献祭的人都可以吃，只有燔祭是全部谁都不能碰，完全是归耶和华，所以燔祭是最蒙神悦纳的哈，它是完全的献上，祭司要全然奉献烧在坛上，这是燔祭，是献给耶和华馨香的火祭。最后一点，这个很好玩。上帝说要献燔祭的人要献一只牛， 万一你的钱不够，不能献牛呢？他说献一只羊，献一只羊。他说我的钱实在是太少了，我很穷，我羊都献不起。那么说一只鸽子，他说你可以献一只鸽子或是斑鸠。那这很明显的，神会考量你的经济能力。只要你到神的面前来，愿意认罪，神没有要求每一个人都献牛，那献不起牛的就没有办法到神面前来敬拜。所以这里有那个 gradient 哦，按照你的能力。可是注意看哦，献牛要献最好的牛，不能献那个掰卡提尼，就是那个有问题的再拿来献，就是最棒的牛。献羊也是献最棒的，我想献鸽子跟鸟也是一样。所以你按你的能力献上最好的，神就悦纳。那我们最近不是要建堂吗？那就是说我们需要很大笔的钱，现在估计要2亿5千万，那我们要大概有25个献1000万的，那就可以。可是我们教会有25个可以献1000万的人吗？那小朋友说我只有50块，我可以奉献吗？可以。神说只要你是心甘情愿，你把你最好的献上，你都可以参与。所以我们想，我们今天长执会会讨论，就是怎么样让大家可以参与。那从20块开始到无限制，如果你神给你很大恩典，你说我要献5000万，我要献2000万，感谢主，可以说我一下献不了那么多，我可以一个礼拜献50块，一直献到建堂完成嘛，也可以。我们希望给大家都有机会，我们一起参加来重建我们的这个圣殿哦。那为什么耶稣上帝那么在意，讲得那么清楚，谈怎么做讲得很清楚，而且献祭怎么献交代得很清楚？因为他有一个重要的预表，预表的是耶稣基督。因为那些东西都是一个预表而已，它不是最重要的。他要让我们知道神在意的是最后耶稣要帮我们赎罪。那为什么耶稣是跟燔祭有关系呢？当耶稣出来的时候，约翰介绍他的两个学生用这么一句话介绍他。约翰看见耶稣来就说，看啊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。这句话就很明显的，约翰看清楚，其实从自古以来每一次献燔祭的时候用的那只羔羊是一个预表，象征将来神自己帮我们预备一只无罪的羔羊，就是耶稣自己，他成为神的羔羊，为了除去我们的罪孽。这是约翰自己见证，耶稣就是那个燔祭坛上面那一只羔羊，那一只完美的无罪的羔羊。还有我们8月有一个受洗的典礼，我们要邀请所有预备好的人要来受洗。那受洗的意义是什么？受洗的意义就是我把这两只手呢就按在那个羊的头上，代表我跟他完全结合。那我们受洗就是我们跟耶稣基督要完全结合，跟他的死要完全结合的情况下，那我们才能够得到赦罪的恩典。保罗说我们受洗就归入基督的人是归入他的死，对，跟他完全结合，那跟他的复活也结合，我们才有机会有一个新生的样式。那这个手按在祭牲的头上的意思是我跟他完全的结合。那我们除了受洗以外，我们真的就会有圣餐。圣餐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牺牲，为我们流血，就像那个燔祭的那个牲畜一样，被宰杀然后流血帮我们赎罪。我们每一次要守圣餐的时候，就是要纪念主为我们牺牲，所以跟利未记的燔祭是有关系的。纪念主为我们舍命，拿起饼来祝谢，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，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。饭后拿起杯来说，这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为你们流出来的。那这个是我们每一次来敬拜最重要的。那所以我们新盖的礼拜堂我们会做一点改变。我们现在的礼拜堂因为本来的关系，我们很多东西下面摆不下，所以都挤到上面去了。我们的钢琴、我们的管风琴、我们的鼓都在上面，以后我们新的礼拜堂这些不会在上面，整个在最上面的只有一个东西，就是圣餐桌啊。我们改革中是把圣餐桌摆在这里哈，而且用布盖起来，你也看不到这是圣餐桌哈。下面有一个如此行为的纪念我，上面什么都没有。我们是讲坛放在圣餐桌的上面。那结婚的时候，这个还不晓得被搬到哪里去，藏在旁边哈。那这个是好像是可以做任何用途的。 圣餐的时候当圣餐桌，那我想我们会改变，我们盖一个新的礼拜堂的时候，我们最前面会有一个十字架，因为那就是耶稣为我们献祭的那个燔祭坛，那个十字架是最重要。那我们不会有这个 PowerPoint 这个把十字架挡起来的情形哈，我们一定会想办法让十字架是在最中间，大家每次来礼拜，我们看到的是基督为我们牺牲，啊，下面就是会有那个圣餐桌，那我们会想办法有一个杯，有一个那个煮的杯，还有煮的面包是。那个蟑螂不会吃的吼，会想办法制作。那我们每一次来敬拜的时候，在我们看到的前面，我们敬拜的，我们为什么会跟神敬拜？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牺牲。那它的象征就是这个燔祭坛的象征，就是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，这是为你们流的血。那我们每一次敬拜，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牺牲，我们再到神面前来敬拜。我们希望我们的新的圣坛里面，所有其他的都下来了，无畏啊，跟神的那个。这个圣餐桌呢啊，同起同坐，不会这样。那我们希望这样帮助大家了解，我们每一次来敬拜的时候，我们是靠着耶稣牺牲的恩典，我们才可以来敬拜啊。那很多人呢，都只把燔祭的意思都留到这边，可是这个很可惜，那个就是突然领受耶稣在2000年前为我们牺牲的恩典。其实燔祭的意思比这个还要多。因为耶稣不是只有为我们牺牲，他还成为我们的榜样。他说如果有人要跟从我，就要舍己背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那这是什么意思？因为耶稣背十字架就是为世人牺牲，那我们没有办法为别人牺牲啊，我们是愿意把自己完全的摆上，就像说那个燔祭完全摆在神的面前。那这个就是把我们的礼拜呢要带到生活里面去，每一天的生活是完全摆在神面前，讨神喜悦的生活，蒙神悦纳的生活。你记得第一次献祭那个哥哥，那个该隐为什么不蒙神悦纳吗？因为他行得不好。所以我觉得燔祭对我们来讲最重要的意思，不是说每次来做礼拜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圣餐桌，我们就啊纪念主为我们受难，我们感谢他，还不够。我们会做一个决定，说主，你既然那么爱我，我希望把自己完全献在你面前，我希望每一天的生活是蒙你悦纳，这样子我今天来敬拜你才会蒙你悦纳。这个是很重要，这个就是保罗给罗马教会的劝告。他是神的慈悲劝你们把身体献上，所以不止耶稣献上，我们也要献上。我们献上呢，耶稣献上呢是死的，我们献上是活的，所以这个叫活祭。耶稣为我们牺牲死的，我们是为基督来活，所以我们不是为基督来死。他说成为一个活祭，是神悦纳的，神喜悦的，是圣洁的。记得挪亚的献祭吗？是圣洁的，所以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，是神悦纳的生活。那这样子呢，怎么能够达到这样？就是每一天仔细的去查验神喜欢我怎么过生活，照这样来生活，这样你就自己成为燔祭，而不是只有用信心来接受耶稣的燔祭。就有一个先知叫弥迦，他就发现以色列人呢照时间献燔祭。我不晓得你知道吗，以色列人献燔祭是所有祭当中最多的，每一天祭司为全国至少献2次，早上一次，晚上一次，每个安息日再加献一次，每个月初一再加献一次，然后每年3节，那个逾越节啊、五旬节还有赎罪节，那个 Yom Kippur， 这3节呢还要献燔祭。所以燔祭是所有祭当中献最多次的。那他们都照这样做，很可惜的，他们献祭以外生活是很糟糕。所以弥迦的先知就跟他们说，真的可以这样做吗？他说我朝见耶和华，在他面前跪拜，要献什么呢？献1岁的公牛犊、牛犊做燔祭吗？耶和华难道喜欢1000只的公羊或是10000000的牛和吗？然后后面他说，其实神要的是我们要有公义、怜悯、谦卑，跟神同行，这个是真正的燔祭。那你有这样子你再来献祭，神会悦纳；你没有这个你来献祭，神不会悦纳。所以弥迦讲得很清楚，希望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有公义、怜悯，有存谦卑心，有与神同行。圣经里面记载与神同行的有2个都蒙神悦纳，一个是那个以诺，他与神同行神就把他接走了；一个是挪亚，他与神同行神就悦纳他，让他蒙恩，而且呢神就接受他的献祭。希望我们每一个人也学习他们的榜样，成为 公义、谦卑，然后与神同行，蒙神悦纳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上帝从亚当、夏娃跟他们的孩子开始，人就知道自己有罪，要到你的面前来，要敬拜你，必须要献燔祭，才能够蒙你赦罪，蒙你悦纳。那我们也知道要献祭，要认罪，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就留在这样子的境界，我们没有进一步想自己怎么样过洁净的生活，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做活祭，每一天的生活能够有公义、有怜悯、有谦卑，而且跟你同行。有上帝帮助我们，不止在礼拜天的时候，我们愿意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牺牲的宝血，用信心接受来敬拜你。我们更希望在礼拜一到礼拜六，我们学习耶稣的样子，过圣洁的生活，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，能够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我们一起来唱回应的诗歌，为耶稣而活。我们站起来唱。 祷告。燔祭是我们到神面前来最重要的一个祭，不只是神为我们预备羔羊，他也希望我们每一天成为一个燔祭，是圣洁的，是蒙神悦纳，这样我们的敬拜跟生活就可以一致，我们就不会落到该隐的苦境那个困境里面。我们为自己祷告。天父主，我们跟你承认，我们每天的生活、心中、我们的言语、我们的行为，常常有得罪你，还有得罪我们周围、我们所爱的人这样的表现。每一次我们要到你的圣殿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我们是依靠耶稣基督为我们流的宝血，为我们牺牲，我们才可以到你的面前，是吧？但是不要让我们一直掉在这样的里面，让我们能够决定。每一天我们愿意过圣洁的生活，过讨你喜悦的生活，我们自己也能够成为蒙你悦纳的燔祭，而不是只有在主日在敬拜的时候依靠耶稣的宝血来蒙你悦纳。请你把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从弥迦有所学习，每一天的生活真的是有公义、有怜悯、谦卑的心，而且愿意每一天跟随主的脚踪来行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